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李宁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9年9月号，题目是男人自卑感的出路，寻到属于自己的兴趣二，撰文苏观南。经过第一次茶聚，我跟那四个同学已建立了友谊，在交往的过程中渐渐开始对每一个人都很感兴趣。首先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胡大哥，因为他的年纪都比我们大，也是全班最老的学生。其次，我发觉在他们的小圈子中，其他同学跟他谈话的时候，眼神总带着一种敬意。胡大哥在未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前，总觉得自己不是一块学日文的料子，因为他是广东潮州人，坦言说广东话也有浓重的潮州口音，用这种口音去讲或读日文句子，会给人一种非常滑稽的感觉。有几次日文老师要胡大哥站起来读日文句子，坐在他后面的我也差点笑了出来。不过渐渐的，我对胡大哥了解较多，原来他日文修养最好，他经常花很多时间去背诵日本的词语、生字和绘画，遇上其他同学忘记一个词语，他一定可以马上提供答案，十足一本日本小字典。我一留意到他对我们几个年轻人很关心，就像大哥一样，只是他还没有结婚，也没有恋爱对象。做导游的张同学日语表达能力最棒，可能因为他职业关系吧。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跟他做朋友很舒服。任职图书馆的黄同学十分内向，沉默寡言，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，但其他人都很接纳他。后来我发觉到，如果请黄同学做一些事情，只要他答应下来，一定会做得很好，很有责任心。至于做珠宝店售货员的孙同学，则是一个非常开朗、无所不谈的女孩子。记得有几次去探访求助者时，经过她工作的地方，看到她无论是在招呼顾客或和其他同事聊天，都是笑容满面。性格内向的我，虽然经过她工作的珠宝店，但也没有进去与她打招呼，一方面担心影响她工作，另一面又不知该说些什么，所以每次只是在门外远远地注视他。在每次周末的茶聚中，他那开朗的性格总带给我们很多欢乐。上完日文课的第一年，我开始反思过去自己的心历历程。在最初半年，我会经常跟这些同学做比较，那是我多年来的思想习惯，其实自己也说不出究竟为什么爱比较。后来我发觉，这种跟人比较的思想毫无意义，也不合情理。首先，这些同学跟我不是做同一种工作，更不是在同一间机构任职，他们的存在对我的前途、职位晋升完全拉不上关系，根本连一点威胁性都没有。其次，我参加日文班绝不是要拿好成绩，只是想在三年的日语课完成后能看懂日本的原文书籍而已。事实上，我一直都不会把几个朋友看作我的假想敌，相反的，越多接触，越多了解，越欣赏他们，每一个都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性格优点，实在很喜欢跟他们接近， 一星期的两次见面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享受，这些接触使我的生活充满姿彩。进入第二年，我们几个同学的友谊更加稳固，那是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被好朋友完全接纳。曾问过他们为什么要硬邀请我加入这个小圈子，他们都表示很欣赏我这个人，特别是一个社会工作者，竟能保持从小对日本文学的浓厚兴趣，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属于自己的这项兴趣。同样的，我也很欣赏他们对日本文化的渴慕，正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兴趣，使我们能够成为莫逆之交。每当讲起日本文化的时候，总可以聊上半天。那一年，我们是在友谊的欢乐中度过，也是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真诚的友谊是那么的美丽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9年9月号，题目是《男人自卑感的出路：寻到属于自己的兴趣二》，撰文苏观南，我是李宁，感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